you can rely on Atlas Butler for all of your plumbing and drain service needs. Our expert plumbers and drain specialists can take care of anything, from a broken water heater to a clogged drain. One call truly does it all.
Atlas Butler is built to keep you comfortable, and our plumbing services are no exception. Call today, get it fixed today. That's our pledge to you.
Atlas Butler is at your service. Call 1-800-FURNACE.
今天的热点财经的视点，
十三号，消费品公司百威英博。
理财万事通。
你好，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欢迎收听理财万事通。说到这电子游戏它是紧紧的抓住了消费者对这互动娱乐的需求变化，那么这些玩家人数就不断的新增，使到企业营收快速的增长。以电子游戏作为体育项目的电子竞技，他们叫做 eSports， 最近几年更是火红，迅速崛起。作为一个投资主题，电子游戏和电竞行业特别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那么散户投资者又要怎么把握这个机遇，从这市场的趋势中获得利益呢？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我邀请华为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财经新闻记者周月祥和我们说一说，投资者在投资电玩行业的热门企业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项。月祥你好。
德明你好。
看到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市场研究公司 NewZoo 它预测，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智能手机也越来越普及，全球的这玩家今年同比增长了 5.3%， 达到近30亿人那么多。而且全球电子游戏的营收今年也预计可以达到1758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数目字。那么到了2024年呢，还可能增加至2187亿美元。对于那么可观庞大的这个市场趋势，投资者可以关注的投资产品究竟有哪些呢？
随着电子游戏呢跟电子竞技越来越受到市场的瞩目呢，其实有不少的一些个股呢其实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在市场上呢也有以这个为主题的一些交易所挂牌基金。而投资专家呢其实就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像东海集团、索尼，还有日本游戏开发商 Square Enix， 因为他们其实近年来在股市的表现呢就相当的突出。就好像东海好了，这个在纽约上市的本地公司可是非常的亮眼，它的股价呢其实在两年之内呢就从30块钱美元涨到现在已经突破了300美元的水平，而近年来的涨幅呢更是差不多超过70个百分比。可是要值得注意的是呢，像东海其实它的收入呢非常增长的迅速，可是它公司烧钱的速度也很快，在今年的第二季的净亏呢就继续扩大至4亿3370万美元。东海的电子游戏平台呢 Garena 呢却是一个唯一获利的业务，它在第二季的这个调整后的息税折摊前的盈利 EBITDA 就达7亿4090万美元。而且呢集团的电子游戏的业务呢也非常的多元化，就包括在2017年推出自主开发的手机游戏 Free Fire。
说到这电子游戏行业，它涵盖的范围很广，涉及到开发商、发行商、半导体公司、游戏机制造商等等。那么看来没有单一公司能够完整的覆盖整个行业嘛，透过 ETF 来投资这个行业会不会更加适合散户投资者呢？
是啊，分析师其实认为呢，通过这个 ETF 来投资呢，可能会更加的合适。在市场上呢，现在就有五个是以电子游戏和电竞为主题的 ETF， 像是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这个 VNA Vectors Video Gaming and Esports ETF， 它便是跟踪了 MVS 全球视频游戏和电竞游戏的走势。而这个 ETF 的总管理资产规模呢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就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除了这个之外呢，日兴资产管理呢其实在去年6月呢也推出了 Nikko AM Active eGames ETF， 然后这个 ETF 呢是在香港的证券所交易所挂牌，它是一支主动型的 ETF， 也就是说那些经理人呢会积极主动的挑选所投资的股票。然后目前就有被纳入的37家公司呢就有包括了索尼、微软还有腾讯。
那么拥有全球最大电子游戏市场的中国，我们看到最近它就遭遇到监管的压力， 中国官方媒体上个月发文将电子游戏甚至比作为精神鸦片，而且还点名腾讯旗下的游戏，这就使到在香港上市的腾讯股价一度重挫了 11%。 电竞市场受政府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者要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些市场风险呢？
最主要的风险呢，就是那个政府的监管就收紧。像在中国好了，中国政府呢就规定呢，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每周玩游戏的时间最多只是3个小时，而且只能在周末还有节假日进行。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就为了要解决说这些未成年人啊，他们玩电子游戏成瘾的问题。然后投资专家呢就有提醒，因为中国政府他们对于中国科技业的加强监管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常态，所以呢这个政策还有企业盈利的前景呢将会更难预料，所以科技股的表现呢也将会持续的波动。像腾讯好了，其实像腾讯呢他们就提到，因为他在8月23日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回购了23万公司股票，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有提振了一些投资者的信心。然而呢专家呢还是建议投资者呢目前为止应该就是要谨慎行事，只有在股价呢就是急剧回调的时候呢才开始逐步的买进。然后他们也强调，因为考虑到说现在政府监管的不确定性嘛，所以很难判断说到底现在的科技股的估价呢到底是不是便宜。因为如果假设这些公司的盈利就是降级就是下调的话呢，相对来讲呢他们的估价呢将会变得更贵。
说到电子游戏和电竞行业，他们俩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不但广而且又多元，再加上日新月异的电子游戏也紧紧地跟着消费者的需求而进行变化，想方设法地增长企业的营收。那么接下来投资者可以关注哪些电子游戏和电竞行业的发展趋势呢？
资产管理公司呢范达在早前就发布了一个白皮书报告，就总结出整个电子游戏行业值得关注的几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一个呢就是手机游戏呢开始成为主流，因为从整个全球电子游戏的营收来看呢，其实手机游戏的占比呢就最大，占45%，而其次呢才是主机游戏和电脑游戏。调查机构 SuperData 也分析，手机游戏呢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营收年均增长率呢就达22%，高于了整个电子游戏营收的年均增长率15%。然后第二大趋势呢就是整个商业模式呢已经开始了转变，因为像电子游戏发行商呢其实他们也开始慢慢的转向游戏即服务 Game as a Service 这个样的商业模式呢，以提升整个公司的营收潜力，包括呢透过游戏订阅还有季票的方式呢让玩家呢可以持续的付费。此外呢随着整个 5G 这个网络时代的降临呢，还有云计算的整个技术进步，云游戏 Cloud Gaming 也更加的盛行。投资专家呢其实有说，市面上呢其实有不少的云游戏呢就是允许这些玩家呢可以在电脑啊平板电脑或者是移动设备上任玩，像是 Google Stadia、 Apple Arcade 跟 PlayStation Now 等等。然后第三大的趋势呢就是电子竞技呢也开始逐渐的崛起。电子业的这个收入来源呢其实主要有6种，就包括了商家赞助啊、媒体转播权、还有游戏开发商的收费、周边商品、还有比赛的门票跟网络广告及网络直播等。然后整个电子游戏的火热呢其实也使电竞市场蓬勃发展，全球的电竞营收呢今年呢其实就预计达到10亿8410万美元。
谢谢月翔为我们解释这个电玩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透过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财经新闻记者周月翔的解说，你很快就可以成为电子游戏的另类投资赢家。理财万事通每期提供你最需要知道的理财与财经知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到早报 .sg 搜索联合早报财经专栏理财解囊。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我们下期再见。
The state of Tennessee is one of the few places where the sounds are just as breathtaking as the sights. Whether that's live music at an historic music venue, the crack of an open fire at a campsite in the wilderness,or hearing kids laughing as they explore what's right around the bend. Tennessee just sounds perfect. Start planning your trip at tnvacation.com. That's TNVacation.com. Tennessee sounds perfect.